弟兄姊妹，我们承认我们很需要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讲道之前，我们再一次的祈祷。主啊，我们很需要你，很需要你的宝血去浮庇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在天父面前每一个人能够自称为义人，唯有因着耶稣基督你，我们才可以到天父面前。主，我们今天我们都带着不同的感受情感回到你的殿当中。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所脑海里面想的事情，我们心里面的感受，令到我们有时候不能够安静下来。主啊，你帮我们，与你的灵继续引导我们。当我们打开你圣经宝贵的话语的时候，你帮我们的心可以逐步安定下来，以致我们读进你的话语，去领受你要我们学习的功课。主，我们需要你，求你临在。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
无花果树种不发芽，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无所出，田里无收成，圈内的羊被剪除，棚里也没有牛。我却要因耶和华欢喜，以救我的神为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这几节的说话是哈巴谷书最后哈巴谷先知的结语。怎样可以在艰难里面达至这种的欢欣喜乐，依靠神得他力量的境界呢？这个是我们这一季我们会透过研读哈巴谷书、马拉基书一起去思想，当我们去转向公义审判的主的时候，我们可以达至这个境界。不过哈巴谷书一开头的编排是从一个负面的提问开始，然后到最后这个正面的语调去结束的。哈巴谷书是要带领读经的人从一个混乱和绝望的处境当中进入一个清晰的前景和得着盼望。我们打开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唐用圣经1406页，哈巴谷书的第一章。哈巴谷书的起点是混乱，因为先知他看见他自己所身处的国内充满了腐败、贪污，亦都是暴力蔓延。哈巴谷书带着这些感受和控诉来到神的面前。我请你帮我读第二节，预备起。
耶和华，
到底先知所指的什么狂暴的事呢？那就要从他的背景去找线索了。不过这样，哈巴谷书他没有交代到这个先知的背景资料，只是讲了他的名字，第一节哈巴谷讲他是先知是这么多了，没有交代他其他的背景，不知道他是谁的仔，不知道他是哪个支派的人，做过什么事，这些资料都是欠奉的。不过唯一可以用来判断他的历史时空的就是第六节，第六节的加勒底人这个名词。加勒底人就是组成后来的巴比伦帝国那个民族的人的称呼。之所以叫做加勒底人，就是表达呢哈巴谷所身处的时代正是这个巴比伦帝国形成之中的早期，未是称霸晒古代近东的地方的阶段。若果从这一点的历史资料入手，我们大概可以推算到先知呢是活跃在当时约亚敬王在位的年间，亦即是犹大国灭亡之前的20年左右。当时北国已经被灭了很久了，亚述刚刚被巴比伦这些加勒底人去消灭了，犹大国亦都夹在南面的埃及和这个新兴的加勒底巴比伦的帝国之间，整个国际的环境变化了，国内的情况亦都越来越差。自从一个最后敬虔的王约西亚王死了之后， 猶大國是一路向壞的路向走去。哈巴谷他抗議，因為他眼見有人被惡待，但他感受到他自己作為先知無能為力，他覺得不知所措。他作為先知，他問他還可以做些什麼事？祈禱咯。但是祈禱那又怎樣呢？先知的吶喊是不是我們今天的吶喊呢？第二節的原文，他將這個要到幾時呢這一句放在句頭，原文是放在句頭的，一開始他就開口說要到幾時呢，表達是一個申訴，他很急要問神還要等多久啊。弟兄姊妹，我們為著我們自己所經歷的事情，這個社會的狀況，我們都會感受到力有不足，有些人可能覺得身不由己，甚至我們幾乎在過去四個月裡面，我們向神發出過無數次的祈禱，作過不少的呼求，不過我們所見的是事情好像沒有變好，反而變得更差。現在才知道他問這個問題，他不是沒有祈禱，而是他祈禱又祈禱，祈願又祈，等完又等，所以他發出的聲音是，若果按照原文去直譯的，你可以看著第二節，他是這樣說，要到幾時呢上主，我高呼救命而你沒有聽。現在祈禱已經是叫救命了，我們想像我們會幾時會叫救命，是當你感覺到無能為力無助，你只可以叫到一把聲出來，救命，求求你啦，神啊，求求你啦。有一次我在等一个小巴排緊队的时候，架车来到了，在队的中间听到一把声音，求下你啦，俾我上车先啦，我真的好辛苦，求下你各位行行好啦，俾我上车先啦。原来一位嘅驼背嘅老婆婆，佢耷晒头咁样呼求，希望其他人帮助佢。佢话我好辛苦啊，你俾我上车先啦。因為駕小巴是會經過一間醫院的，看來他應該很急著要去看醫生，很辛苦，叫救命，他求完又求，希望身邊的人有回覆。當我們去呼叫救命，我們去不斷去發出聲音，求完又求的時候，是期待身邊有人會回應。當我們去祈禱的時候，我們當然是希望上帝會回覆，去答允，去出手。不過先知的經歷是怎樣？他卻是說你沒有聽。先知接著說，我求救呼喊，我向著你狂暴的事，你卻沒有拯救。這裡不是陳述一個普通的困難，而是埋身的，是恐怖的感受，是很擔心的，很緊要的。當他目睹劇烈的事情发生在他身边，甚至他自己遭遇到，他就叫救命，发出呼喊，响起警号，狂暴的事，好像当有人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会大嗌：救命啊！杀人啊！救命啊！打人啊！你期望就是这个强烈而直接的信号，有人听得见，你帮手。祈祷当中这样去呼喊，是想神出手拯救。不过等完又等，等完又等，期望却是落空，你却不拯救。哇，乜先知可以这样讲嘢嘅？可以这样对神讲嘅咩？先知喺度佢冇放弃到对神讲嘢咯，佢冇放弃到对神祈祷咯。虽然今次嘅内容系一种嘅申诉、投诉，甚至同神对质。不過留意，先知仍然是將焦點放在上帝那裡，他知道出路的幫手是在上帝那裡來的。他表達出的不滿和疑問，要到何時呢？弟兄姊妹，今天今早我們回到教會當中，可能有些弟兄姊妹是經過轉了幾次車，或者搭耐一些車，用不同的方法来到当中。我们回来教会，为什么你会回呢？一方面知道我们不会停止敬拜， 更加知道在困难当中我们要倚靠神。而且我想有些弟兄姊妹带着很想回来神的家当中去向神祷告，不是因为我们不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而是我们知道最终在我们的无力之中，我们都是要等候神的拯救和介入。但是等了很久，是啊，那不代表我们就不理，而是我们更加要继续拎这件事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讲，跟他对质，跟神申诉，这样表明一个态度，就是我们仍旧是信靠神的，即使我们感觉到很疑惑。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第一点，等完又等，仍然对准神申诉，等完又等，仍然对准神申诉。先知之所以感觉到疑惑，是因为他承受不到他所眼见的残酷的现实。我请你帮我读第三节，预备起。在这个句尾的常常发生这几个字呢，可以译做承受、承担、担当，或者抬起很沉重的东西的意思，甚至呢是表达着这个沉重是有差不多是不胜负荷的感受，简单来讲就是快来爆煲了，吃不消了。我们想回我们自己，或者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已经不敢看新闻了，啊！我唔睇新聞，我手機又會響喎，有啲人又傳啲短信俾你喎，短片喎，嚇新聞喎。啊！咁你又同佢講啦，誒，我哋喺群組裏邊唔討論。啊！咁就唔知咁多啦，係咪？又唔得喎，行上街你又會感受到市面上每個人嘅面容都係好愁眉慘臉咁樣樣，甚至你所身處嘅社區、你工作嘅地方、你屋企樓下都已經發生緊。香港社會不同的狀況和衝突，根本四方八面是湧到來的這些消息資訊，於是有人期望回到教會，啊，是不是可以聽少一點呢？不過教會不是修道院，我們不是與世隔絕的，教會就是在社會裡面，我們根本不可能獨善其身，而且我們很需要同社區、同呼吸、同經歷。所以你大概会明白到先知那种他在圣殿里面祈祷的时候那种很 overwhelming 的感觉，那种吃不消、就来爆煲、承受不到、担当不起那个的感受，那种压迫要爆了。因此先知不得不问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你为什么使我看见恶行？这些毁灭的事、强暴的事要在我眼前发生，他不是听见，他是眼自己亲眼见到，先知可能遇到什么事呢？如果对应那个的历史时空，在约阿敬作王的年间，根据耶利米书的记载，有一个另一个先知乌利亚曾经发预言去责备犹大人，当然闹埋约阿敬，于是约阿敬王就派人去将他暗杀。同为先知的哈巴谷，他会怎么想呢？杀到埋身了，毁灭与强暴在我眼前，不是老远，是近，是自己身边已经发生着这些事。而南国的恶行不止这些，除了不听先知的劝告之外，这位王却是治国无方，人民生活困苦，当时国库空虚，但他却是要找更多的资金向南边的埃及去进贡，因为当时他就靠拢埃及，希望得到保护，而约阿敬王自己就用重税来压榨百姓，拿到这些 贡品。那没计了，要上缴给大哥，但这位约阿敬王他自己竟然在这个时候去扩建王宫，继续过他王宫豪华的生活，子民雪上加霜，而身边的权贵纷纷就用自己的方法去聚敛财宝，压榨人民。 在众多的生活困难当中，那种剥削和压迫里面，每一个人都很容易起了摩擦，结果社会里面就充满了纷争和相斗。先知里面讲的这个纷争，最主要的意思就是一种身体奋力搏斗的意思，表达一个极大的敌对的情绪。同时这个字也都解作在法庭审案当中，控辩双方彼此互相去争辩，极力要搏倒对方的意思。相斗这个词就是指有一些脾气暴烈、搬弄是非、挖苦取笑别人、为拗而拗的人，不断去针对攻击别人，而这些人自己都彼此互相针对。其实一旦有这些纷争和相斗开始，情况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在箴言有用过同样纷争这个字，箴言的17:14那里说，纷争的起头如水开放，那些水一开出来泼落地下就散开了，没得收获。箴言继续也都有用过相斗这个字，在18:19那里讲到弟兄结怨，劝他和好。是啊，我们作主的门徒，我们好应该在这个时候劝人和好。你试过没有？在这几个月可能你讲第一句第二句已经不可以再讲了。箴言的洞见是弟兄结怨，劝他和好，比取坚固城还难。劝人和好比起要攻一个坚固的城堡更难。这样的相争如同坚寨的门山。当在这些相斗相争的环境当中，你劝人和好，好像你撞板会遇到个城门很厚的样子，也都摆了一支很重的门山山住，根本撞不开。当先知见到这些事，他身处在这些事中间，他觉得自己做不到什么事，他觉得吃不消爆煲，所以他问上帝为什么。Why? 这个为什么的背后反映了先知信心的动摇。他明明是知道上帝是公义和圣洁的，上帝是不能够容忍邪恶的，但是他是眼见这些邪恶是蔓延。哈巴谷很想知道他怎样能够继续向他的群体去为上帝去解释，但他不知道怎样讲，所以他问上帝 Why? 这个大大的问号令他动摇。怎样动摇法？他用那个恶行这个字透露了给我们听。恶行这个字呢，不单只是讲坏事，有人做了坏事或者犯了罪恶。恶行也是一个向导的，因为恶行是会牵动人走去一个路向，将受累在其中的无论是哪一方，迫使他们走去一个更差的处境里面。恶行所造成的困苦是迫使人呢，他是因为受压而压去邪恶的一方，他要作出以恶报恶的回应。而恶行所造成的困苦亦都迫使人因为空虚无力，他很想有些力量站得稳，于是他走向一个偶像崇拜，以神以外的事物、力量、思想为他最终的出路，亦都是一个更差的路向。换言之，恶行的出现是令人承受不到，信心动摇，因为受压而逼向一个更坏的路向。正因为恶行的频生，先知跟着说公理和公义受到冲击。你帮我读第四节，预备起。因此我们先将我们脑海里面想到的图画摆开先，我们看圣经讲什么。先知进一步他发现那个律法是被松懈放松了，公理不彰。其实这里是很形象化形容那个恶行发生，将人逼去一个路向之后会出现的结果。即是怎样呢？当律法松懈的意思就是，这里讲的律法是讲摩西五经上帝的律例典章那些 原则，公平公义、爱神爱人，上帝颁布的原则。啊，呢度唔系讲紧啲过马路冲红灯嘅法例嗰啲，唔系讲呢啲，而系讲紧神颁布俾人嘅律法。神颁布俾人嘅律法喺度松懈，要让路，点解啊？因为当恶行发生嘅时候，逼人走去一个要以恶报恶嘅循环，要人依靠上帝以外嘅思想力量，结果呢啲嘢就成为咗神嘅律法以上嘅先决条件。神颁布嘅原则降低咗啦，被放喺次要嘅地位啦。因为喺嗰个处境当中，人选择咗要以恶报恶，或者去追随一啲思想原则。凌驾咗喺上帝嘅律法之下，呢一个神嘅颁布嘅律例就放松咗咯，因为要满足第一条件先，先至讲神。因为咁样样，作为忠于上帝嘅子民，坚守上帝吩咐嘅人，呢度讲佢被恶人围困包围，其实嘅意思系讲紧咧，好似咧，即系唔系真系嗰个处境，成日有人喺街头去围住啲人打，唔系呢个咁嘅意思。而是很形象化讲，忠于神的子民在这些处境当中，恶行发生的时候，亦都逼人去到要抉择的时候，他感觉到自己被人逼埋墙角，他都身不由己，因为在恶行当中他都是受到打扰的一份子，或者他被攻击，总不知被牵涉在其中。他在这个处境当中，他要选择的时候，他感觉到很难去站稳。先知的感受是不是你的感受呢？恶行将我们逼到一个位置，你要去决定。忠于上帝的人，大概在这段时间，在我们香港的日子里面，感觉到无立足之地，甚至可能你亲身遭遇恶行，你在极大的拉力当中，你是挣扎的，你那个感受是表达你要挣扎，你感觉到要将神的律例典章摆在首位很难，这个就是恶人包围义人的意思。这个岂不是我们今天教会群体所遭遇的事？恶行令到我们在一个极大的漩涡里面，很多的意识形态价值观立场要凌驾在上帝的圣经的公义、公平、爱神爱人的原则。我们很辛苦，吃不消，饱饱。不过我们仍然要说，面对这个没有答案的处境，圣经不是一下子帮我们去化解了，甚至在这里帮我们做些什么平反，而是要我们看见这个先知的执着点在哪里，要我们反省我们自己的执着点又在哪里。先知在这个位置濒临爆煲的时候，无法承受的时候，他执着的，当然他会执着要有公义，但他更加执着的是上帝自己。他捉实上帝跟他倾诉这个无法承受的伤痛、悲愤和怨恨，那种无能为力、不知怎么算的心境。所以第二点，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当我们无法承受的时候，仍向神倾诉感受。当我们无法承受的时候，我们仍向神倾诉这个感受，捉实它，不要放手。第三点，哈巴谷书另一个特色，当先知提出质疑，神有回答的，所以他记载低先知的祈祷，亦都在度报告上帝怎样去答复人。我请你帮我读第五节上帝的答复，预备起。你们
当看这个，要定睛观看，就会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日子，我要作一件事，你们不知道。即使有人说要出来，你们也不会相信。
就在这个信心备受考验的时刻，先知作出他最声嘶力竭的呼喊，上帝回应。不过上帝的回应不是直接答他的问题，他是一开口就叫他的子民要看，定睛观看。 我们留心一点就可以发现，上帝用回先知质问他的字来到引导先知明白。当先知问神为什么要他看见恶行，自己却见而不救，上帝就回应叫人去看列国，定睛观看，还加上第三样，要大大吃惊。这里不是说他因为看完列国很惊讶，有些巴比伦冲过来，不是说这件事，而是他要说跟住落嚟，你哋会不断去吃惊。啊，面对近来嘅事，我哋都风吹草动啊！一张图、一段留言就频频扑扑，啊，一个消息啊就要冲去银行、冲去超级市场，好恐慌。嗱，呢啲系我哋人自然嘅反应啊！那个吃惊系令我哋要作出一啲救亡嘅行动。上帝话你哋要不断吃惊，就是你们会吃惊，因为你会看见我会做事。上帝说他会做事，他不会不理奸恶的。不过上帝继续补充，有人会告诉你发生着上帝做的事情，但你不会相信。上帝的回应给我们知道，他的确是 不会不理奸恶的事，他会理。上帝会怎么做呢？他继续说，你帮我读第六节，上帝继续说怎么做。
就是
嗱，事实上咧，上帝让加勒底人进场，呢、这个就系要针对犹大国中城中嘅恶事、权贵、有地位嘅人嘅暴行，指问佢哋彼此之间自私自利嘅行为，上帝审判。所以当权嘅会被掳流亡。被壓迫的可以得回自己的權益，攞回自己的土地，但同時他們都會承受一份的荒涼。所以這種回應對於先知來說不是一個完全的好消息來的。當你知道神是會理會奸惡，在先知的處境來說，對他們來說，耶和華所說的這個的消息不是一個好消息，因為這個民族的人要進場的人，神自己說的，他快而狠，他目空一切，他自以为义，以自己的军力为神，即是说他不会留任何的情面来到去针对你城中的罪恶，执行我的刑罚。对付城中外人恶事的时候，这个加勒底人是会带来更大的灾难，占领别人的家园，第九节还说他一定会用暴力，还会将人捉为俘虏。历史上我们当然知道，当巴比伦真的进击犹大，结果就围困耶路撒冷城，最后毁灭圣殿和圣城。当先知去问上帝为什么不理我们，上帝说他会理，不过不是用你想的方法，那你都不要找加勒底人来啊。先知眼见巴比伦人实在是不信神的人，由他们去吞吃信神的人真是好吗？用巴比伦来拯救被压迫的犹太人真的好吗？神的回答是，他会在他自己所选择的时间，用他自己所选择的器皿审判罪恶，而最后他也会去处理这个器皿。不过怎么也好，对于先知来说，这个其实不容易接受的。所以我们知道当时的人，他会选择不相信，他选择性去接收信息，就连上帝的介入他都选择视而不见，别人说也不相信。听到这里，神的话语是要我们去俯伏谦卑自省。当上帝介入我们的历史的处境，我们接不接受到他用一些不是我们想的方法去解决呢？我们要谦卑地去自问，我们有没有被我们自己的选择、想象、期望，我们自己的脑袋去局限了神的作为呢？在先知这个信心的危机里面，其实他整个过程当中他感受到的，就是他对神的信靠的理由是一点一滴这样失去的。所有外在的明证、上帝保守的恩典的外显的事情，包括社会的经济、社会的制度、生活物质的繁盛，都显示着他们经历着一个逐步失去安稳的日子。是上帝介入，但是他们会逐步失去安稳。
所以他最尾提到的无花果树、葡萄树、橄榄树、田地、牛羊，是一个很恐怖的处境来的。如果是这样，你还信靠神吗？现在上帝说他会用一个彻底反转的方法去对付子民的恶行，任何人都不想相信，因为实在难以置信。这个不单止是哈巴谷先知的经历，同他时代的耶利米先知更加惨了，被针对被打，他们接受不到，讲完又讲都不会信，不接受，不回转，坚持走自己被恶行逼向的以恶报恶偏差的路。打个比喻，当一个患上很重病的人，他最大的期望是什么？就是不药而愈，不得的话吃些药，有个简单的手术处理一下，那就医好了。倘若医生说不是，你要做这样一个疗程、两个疗程、三个疗程，或者三个一起做，都是很多人害怕的。一些介入性的手术，一些可以破坏身体细胞的疗法，每一样都是很痛、很辛苦、有副作用。不过这个他是在主诊医生的诊断之下认为对病人最有效的疗法，很难接受，很难以置信。哈巴谷至终在这个位置，他仍然虽然感受到难以置信，但他选择相信，仍然去背那个负担，坚持跟神对话，坚持去背这个负担。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遭遇到一个难以置信的处境，你仍然要相信神和背这个重担。哪里有讲背重担啊？有啊，第一节。你说看来看都没有，哈巴谷先知所得的默示。原文我又直译给你听，我们看着那句。这负担就是哈巴谷先知所看见的。原来默示这个词本身就是负担的意思，一个重担的意思。即是表示先知所领受他与神对话的结果，仍然是得着一个很沉重的信息，他要去讲给子民听，他自己都要承受住。弟兄姊妹，今天我并不是要讲预言，表明即将会发生有什么介入的事情。我们不需要将这段经文完全对号入座，只是当我们遭遇到一个别无他选的时机，我们只能够信靠上帝，我们要继续背起他交托给我们这个这么沉重的信息和负担。什么负担啊？就是你和我心中那种啰啰挛，那种很不舒服、很郁结的情感，那种不吐不快的意欲，我们要继续背着这个负担。这种不适的感觉证明你和我是正常的人，不会活在一个平衡时空当中。而且这种不适的感觉是帮助我们更加敏锐别人的需要，在这种不适当中知道我们自己的限制，我们不能够自以为义，我们不能够自以为神，我们不能够自己决定我们要继续行一个以恶报恶的路向，却是在这个负担当中，我们去对准上帝，少一点执着身边的人发脾气，而是懂得捉实神，不断问他，以致我们不会被人逼下逼下走向偏差的路。这个负担我们要一起去背着。先知是走过这个过程，先知去讲出他在哈巴谷书最尾无花果树那段的文字，以耶和华欢欣，以救我的神为乐。弟兄姊妹，我们都经历着这个过程，但愿我们在今天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学晓第一，等完又等，仍然对准上帝申诉；第二，无法承受了，仍然向上帝倾诉我们的感受；第三，难以置信，仍然信神，背起我们的负担。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们会不甘心，我们不喜欢听一些要我们忍耐的信息，但我们却知道我们不去忍耐等候你，不 聆听你的指示而行动，我们就会落入更危险的处境。帮助我们属于你的子民，有圣灵在心中继续引导，相信你仍然会对我们说话，引导我们每一步，保守我们，成为这个地方的祝福。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